我们今天有差不多五十位洗礼的弟兄姐妹正在那个不断的赶来我们的聚会场所，因为我们在后台的二楼，我们的化妆间那个是一个非常狭小的一个地理场景，所以呢很多换衣服会有点不太方便，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中间挖出这一大块都是只有他们可以坐的地方啊。那我希望他们可以尽快赶来，不要错过主日的信息啊，这个信息因为跟你们也是非常有关系。好，我们一起翻到圣经，看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二十三集。我们今天的讲道经文是第五章的六到八。上个礼拜天我们讲到了第五章的一到五节啊，现在我们一起来念五章的六到八节。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面教能使全团发起来吗？你们既是这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月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只能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啊。那个我小的时候喜欢读书呢，我很小就读那种各种的书啦，但是很多的字我就念不会念嘛，什么水浒传啊，那其实我后来知道这个词应该读什么水浒，对不对？那小学两年级就知道这叫水浒，但是我在小学一年级之前读的时候就变成读水浒，读了很多年就习惯了。所以呢，你们刚刚读这个字是不是有点问题啊？应该读什么无教还是无效？应该是无教，对不对？但是我们很习惯常常把这个词读成什么笑，所以如果我在讲到的过程当中读错，你们不要笑我好不好啊。所以你们如果习惯了比如说含情脉脉，对不对？在小时候读的嘛，含情脉脉，就读长大了也是含情脉脉，女孩子就不理你了，对不对啊？所以呢错别字有的时候也是可以理解的啊。那么在五章的一到五节，我们上一次所讲的跟这一段的比较，你会发现保罗是从两个角度在谈同一件事情。一到五节他所谈到的那个在教会出现的违反常伦的事情，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这样一个事情，是谈到这个罪人本身要把他赶出去。所以在这五节经文当中，保罗两次提到要把他赶出去，他实际上是在针对这个罪人的问题，以这个罪人所犯的罪行为中心所展开论述。但是到了这个六节到八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保罗的中心点稍微有一点点的改变，他的中心是变成以教会为中心。他所谈论的是这个教会如果不去实行纪律，如果这个教会面对罪恶不敢针对，如果看到罪行在教会肆意泛滥的话而不去制止，那么教会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那么这个灾难性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刚刚所读的这三节经文所启发式的，一点点的教母，一点点的教能够使全团发起来。保罗在这里用的是一个犹太人常用的一种比喻的方式，无论在旧约的圣经还是在新约保罗跟耶稣的讲论当中，这个教母的比喻常常是什么用来比作一种罪恶的影响力。但是这个词本身它未必是坏的，因为教母是一种细菌，是一种特别用来发面的细菌。但是它在这里所中心要论述的就是罪对教会的破坏之大，就像什么？就像面教对面团的这种带来的影响力。在这里保罗是从三个方面开始讲。第六节他说，你们这自夸是不好的，岂不知一点点的面教使全团都发起来吗？这是一个面教的比喻。在这个比方当中，面教代表了罪的影响力。所以我刚刚有稍微提到一点，这个教到底是坏的还是好的还是中性的。很多时候我们传统会认为这个教是坏的，因为什么？它指的是罪。不一定。在这个处境当中，在保罗的这一段的演讲论述当中，这个罪的确是指的一种负面的， 它带了一个破坏力、杀伤力，很大的破坏的影响力。但是你不要忘记，耶稣基督曾经两次在马太福音、路加、马可当中都有谈到什么教，而一次是负面的，他提到是法利赛人、撒都该人跟希律的教，他指的这个教的意思是什么？是一种错误的教导，是一种使人、引人到陷阱、引人到绝境、引人到死境的这种教导。但是他同时在马太福音十三章，如果在十六章让我们看到的他讲的这个教是一个坏的比喻，但是在十三章三十三节他就用天国的比喻来比喻面教。他在十三章三十三节这么说，他对他的门徒说了一个比喻，说天国好像面教，有富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面，只等到全坛发起来，全坛发起来。所以这个教本身在我的理解当中，它未必完全是负面的，它也不一定是正面的，它本身是个中性的。而这个教在有些的比方当中它是什么？非常负面的。而在圣经当中如果看旧约用了差不多三十多次，主要的比方是负面的，但是有的时候它也会是正面的。比如说在至少在旧约当中让我们看到有一些地方它是好的，但是重点在哪里？重点不在这个是好的还是坏的，重点这个教是一个影响力，是个爆发力，是一个什么扩张的能力，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做过面包，我会做面包，你们会不会？这个你们这些弟兄不行啊！我会讲到，我还会做面包，李杰会不会啊？对不对？我还会做披萨，你也会做披萨，对不对 ？OK， 我可能没有你做的那么好了啊。但是呢，我知道发面，我知道怎么发面。但是呢，搬来中国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老革命碰到新问题了。我发现我用的这个酵母用的这个面发不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发不起来，怎么样发也发不起来。后来我想，大概中国的面酵这个酵母啊，可能是伪劣产品，有加了三聚氰胺，所以呢，我就从瑞典带这个酵母回来，那总是没问题了吧？用还是发不起来，你知道为什么？我也用温水，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个是，后来我就发现，我就做了很多实验，就发现原来我在煮饭的时候，这个面包就发起来，然后煮开水的时候，这个面包就发起来。哦，我明白，温度，就说在冬天北京很冷嘛，对不对？这个暖气不是每个角落都有嘛，所以呢，在我的厨房里面就特别冷，所以它就发不起来。所以这个面酵它是要有一个环境的，当有这个环境的时候，它就发。它一发起来的时候，它就长了，这个面包就长大了，长了很大很大。所以我得到了这个启示之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没有环境的帮助，没有环境的纵容，这个罪是发不出来的，发不出来。这两天啊，我们一个弟兄介绍我看一本书，比较看得我比较辛苦。一般我一本书半个礼拜，最多一个礼拜一定看完。这本书看了，我现在差不多已经一个礼拜只看了一半，但我看得比较仔细，因为他的讲的东西跟我的专业差距太多了，就是《基因传》。这《基因传》我不知道中间大家可能不一定看过了，它是比较新的一本书了啊。在《基因传》里面，他讲到这个基因的发展的历史啊、进化等等，从达尔文 Mendel 达尔文啊这个那个 Huxley 这个思想一直到今天。那我就发现的其中有一段引起我特别的注意，就19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科学家，他特别在注重到发现同样的基因，但是它的表现是不一样的，表现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比如我举个例子，我说有些基因是特别容易得癌症的，但是未必每个人得癌症，对不对？有些基因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得癌，但是有些是不太容易得癌，有些人是根本不会得癌。Why？ 所以他就1943年的时候，他就跑到一个特别的实验环境去做了一种实验。他怎么做呢？他发现果蝇，一种果蝇就是这个飞的果蝇啊，它的里面的基因的 DNA 的排列有两种，一种是 ABC， 一种是 CBA。 他把这两种收集在一起， 他发现他们表现是不一样，虽然基因是一样，由于它里面的排序不一样还是怎么样，它比较翅膀的长短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它的这个眼睛，这个果蝇的眼睛的颜色不一样，就像你看像中国人的眼睛是黑的，但有的时候也是黄的啊，它棕色的也有啊啊，你看有些时候老外在中国待的时间久，你发现这些老外跟我们长得有点像，你是不是啊？我不骗你，你们我告诉你，你们如果没有观察，你们的观察力真的太不及我。我每一天在街上在坐车，我看到每一个人，我就在观察的时候，我就在想，这跟圣经有什么关系？有很多关系的。你跑到香港去看那些人，那些老外，你看他的长相就适合在香港这种环境里面的。至于怎么样，我具体再告诉你，好吧？今天我不讲香港的人的表现啊。OK， 那个，然后他就把两个同样的 ABC、CBA 同样的果蝇分成两组，一比一的比例，一个放在常温下，一个放在冷温下。经过了四个月，他惊奇地发现 ABC、CBA 在常温下跟另外一个出现的结果完全相反。他就知道原来环境很重要，所以表现，或者他用了一个专业术语叫表型，表现的形式或者类型是跟基因加上环境密不可分的。但同时他后来继续做研究，他发现还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叫什么触发器，其实就是触发点了，就激活，是什么东西让这个癌症突然爆出来了。你有癌症基因，有些人有一种乳癌的那个基因，它不会表现，但是它在有些环境当中再加上触发器，就是这个触发点，应该或者我们用通常的语言来表达的话叫什么，叫导火线。因为这种特别的导火线使这个乳癌特别会爆出来，对不对？在这个果蝇的实验当中，他就发现了在温度或这个某一个温度是一个触发点，使这个果蝇它繁殖特别快，翅膀长得特别好。哎，还有一个就是概率，加上概率。那我正好在预备这篇讲章，上个礼拜就是这个礼拜天之前，我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我就在看基因传，给我很大启发。我就发现为什么每个人都有罪性，就像哥林多教会这个人，他犯了这个性方面的罪。我告诉你，不是只会他会犯，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犯，每个人都可能存在了这种基因，这种基因就是圣经里面说什么原罪，逃不掉的，逃不掉的，每个人都有。所以我昨天我刚刚得到一个很坏的消息啊。我发现一个美国非常超重量级的牧师现在出了一些状况，那我跟我的长老在心里面非常难过，为这是因为这个教会跟我们还是有些连接的啊，超重量级的这个，但是什么？他是人，你是人，我也是人，每个人都有罪性，每个人都会什么有犯罪的倾向性，这是天生出来就会有的东西。但是为什么有些人犯了？为什么有些人没有？基因传里面给我很大的启发，就是什么？第一就是环境，你有没有一个环境让这个罪发出来、爆发出来？你有没有？如果没有这个环境，感谢主啊！因为什么？你这个天生的犯罪的倾向性是被什么？被遏制了，被遏制了。所以教会应当是一个无教的一个环境，应该是什么？是一个好的一个环境，让这个人的罪性他在这个里面不可以肆意泛滥。但是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就会使什么这个东西随意的爆发出来，随意的爆发出来。还有就是什么触发点，就是导火线或者概率加在一起形成了。那前段时间过年的时候我在北京过年，我会去过年的时候想去朝阳公园走一走。后来我就发现一个很麻烦的事情，朝阳公园来了个马戏团啊，有马戏团，他现在撤了，刚刚撤掉，但是弄到我两个礼拜想去马戏团对不起，想去朝阳公园我不敢去。因为什么呢？我可能是动物世界看多了，还有老虎伤人事件多了，我老是怕这个，万一这个老虎跑出来怎么办？哎，你说我这个怕有没有道理啊？有道理啊，绝对的，谢谢你啊，这个我们是这个同感异灵啊。我告诉你，不是多余的，你知道有些环境可能有试探的，你就别去了。特别是我有的时候这边五点钟 办公室一结束就跑到朝阳公园跨走一圈，有的时候拉上 Jason 啊，拉上李杰啊，跟我到朝阳公园开会，一边走一边开啊。我告诉你，这都是好的，要散步嘛，走路嘛，不要坐在那边，因为你知道坐在那边开会，很多时候不做决定，你知道吗？科学研究发现，站着开会决定比较快，我现在发现走路决定更快，所以我常常朝阳公园一边走路一边开会啊。但是呢，我现在就两个礼拜我不敢去，特别是晚上不敢去，我怕这个老虎万一这个饲养员不小心啊，这中国的饲养员你知道，呵呵，你他自己被吃掉的经验都有啊。所以万一他这个锁没有锁住，他跑出来，你说怎么办？所以我就躲着，我就不敢去。哎，我想万一他冲出来，跑到蓝色港湾，还有很多很多，怎么静也在，他的肉比我多嘛，他先吃他啊。但是 anyway， 我的意思说，你知道那边有危险，你知道那边有试探，你知道那边可能有犯罪的倾向去，你就不要去了，你就不要去，这是保护你啊，这是保护你资金。自己在癌症的事情上面是如此，比如说有一些过期的油你就不要吃了，因为什么？这个东西一定使你原来里面的基因爆出来的嘛，对不对？它就成为一个触发点，砰，让你的那个癌细胞变成癌症。所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在教会里面谈论罪的事情越来越少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担忧，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发现教会的信息成为一种心灵鸡汤，教会的一个步道成为一种什么啊，一种新的生活 lifestyle。 但是呢，我们没有看到，我们如果这样下去，这个罪就会在我们心里面慢慢慢慢滋生出来。所以保罗说，你们什么，接下来他在第七节的上半部分说，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应当把旧教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所以在这里他用了第二个比喻，就是新团。这个新团是什么意思啊？在这边的比是旧教新团，新团是什么？就是面和水加在一起，是不经过发酵的。旧教是什么意思啊？你知道在犹太人的那个时代啊，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的酵母是经过特别的细菌处理啊，成为一种东西，可以用来做面包、做馒头、做饺子等等。但是在那个时代，犹太人的时代没有那么高的工艺，他们是把上一次吃完的面留下一小团留下，而放在房间里面，随着时间，你知道中东那个地方温度很高的，30多度，然后里面什么虫啊什么东西都有啊，这个东西就成为酵，而这个酵放在了这个新团里面，新的面团什么它就发起来了，这是一个比喻。而也就是说，当教会已经被基督所接近，当信徒受洗归入基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他有一个完全新的生命的时候，他应当完全是一个新的面团。但是当这个旧的教，也就是你们原来的罪性或者罪行，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把它放进去，好了，你带出来的问题就会什么，使整个新团被俘虏。所以保罗说要除尽，除尽这个词它是针对的那种对误会扫除干净的意思，使这个教不能够发动，它没有机会发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5章里面曾经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特别喜欢这节圣经，我特别喜欢，旧事已过，一切都成为新的了。什么？就告诉你，曾经的你曾经已经过去，但是这个新造的你是在基督里的，是一个完全新的生命。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节，他甚至在开始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非常有问题的、非常麻烦的、纵容罪恶的教会，但是他还是称他们什么，在哥林多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里成圣、蒙召做圣徒的这么一个教会。他说你们是神的教会，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你们是在基督里已经成圣的。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圣、这个成圣是多么的重要。这个我开始牧养一个教会的时候，这个教会不大啊，大概不到100人，那我去的时候大概30多人，大概很小的 一群人。他们最早是香港的华侨， 后来有一些台湾的华侨，后来有一些大陆的留学生。那我去的时候，所以我们聚会是用 bilingual， 但是最多的时候我们教会要用五种语言。这么小的一个教会要用五种语言的啊啊，这个Mandarin、Cantonese、Swedish、English， 还有一个越南话，还有越南话，因为有些越南华侨在啊，他们以后讲话就用越南话，所以很 international 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很聚会的时候呢，很好，环境也很不大，但是呢，有一个事情又慢慢出来，就是我们中间有个弟兄啊，这个弟兄呢他是种菜的，他已经退休没事干，他就种菜。健身也很好，什么都很好，然后种完菜呢他就来卖，到处去卖也很好，都好。结果呢我就发现，很快就发现，哎，他跑到教会来了，买了。因为教会有他的相识啊，他太太也在教会，他自己也是教会的啊，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洗礼的啊，我所以你们今天洗礼的时候我有些担忧，我不知道你怎么洗礼的，反正是 Peter 和静干的，不是我干的，对不对？那么好了，就问题就开始卖菜，后来就没办法啊，开始大家有人不管，直到一天我觉得我必须要管的时候，那就爆发一些冲突。那最后我就跟教会说，我说他必须停止，在教会里面就崇拜我们结束了啊，他就在这里开始卖菜了。我说这不就是耶稣什么？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吗？圣经里面明确讲得很清楚啊，我想在至少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是耶稣说什么？耶稣那时也是逾越节近了，耶稣就到了耶路撒冷，看见店里面有买牛羊鸽子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你要知道，因为当时啊，兑换银钱买卖那个牛羊是一个很大的 business， 因为什么？逾越节到了，或者赎罪日，三大节日他们都要跑到耶路撒冷去，所有的犹太男人都跑到耶路撒冷去什么？要献祭。那么他如果是从那个加利利或者是从约旦河西岸跑到那个耶路撒冷，路途很遥远啊，他要赶着牛赶着羊还有鸡啊鸽啊，不方便嘛，所以他们就什么，他们就带着银子跑到耶路撒冷去跟祭司买牛羊。好了，这就成为一个圣殿的 business 了。而这个 business 巨大到一个程度你是不能够想象的，如果有几十万人在一个礼拜里面要多少头牛多少头羊，你想想看这个可怕到什么程度。然后呢在圣殿外做这个事情也就罢了，他们居然什么还送到圣殿里面来做。所以耶稣就火了，耶稣说什么？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你不可以跑到圣殿里面来做生意啊。请问我们中间，你们中间曾经在我们教会做过传销的人，你想你对不对？那我不知道是谁了，我知道的人今天那一两个大概不敢来，他大概已经跟我同感一灵，知道我要骂，对不对？哎，你跑到你出了教会的大门，你做生意 ，fine，that's fine， 没有问题。你要做除了中国政府明令的禁止你做的毒品啊、军火啊，你当心老大要找你麻烦啊，否则你买个什么保险品啊、健康品 ，that's fine。但是你不要到教会里面来做这个事情，让我们维持一个干净的无教的一个状态，让我们已经很脏了，我们每天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很脏。我礼拜天跑来教会，我就想稍微干净一下，听李牧师讲一篇好的道，对不对？要敬拜一下也可以净化一化我的灵魂，你还要在教会里面做生意的话，我觉得实在是有点不像样了，不像样了。所以那次我就很严肃的，我跟那个老弟兄说，我说你要买你可以，你从我身上踩过去，你有种你就从我身上踩过去。从那天我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也蛮凶的，虽然大多数时间还是比较慈爱啊。所以在这里你就看到原来什么，原来在教会里面很多很小的东西，如果我们不小心你就会让这个事情发展成为一个失控的状态。那好，接下来有个问题来了，就是说到底我们守圣餐，我们现在用的圣餐饼是自己做的是不是？现在还是自己做的然后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不用教的，不用教母的，都是一块那个无教饼这样掰开的那现在有问题来了，守圣餐可不可以用有教母的饼呢？ 那我有用过，我做过去我在有些教会领圣餐的时候我也用过，但是我们通常来说都不用的，对不对？那么这里面我其实已经讲过，刚刚已经讲过，教本身是个中性的东西。那由于在旧约圣经，长期三十多次当中，大概有三四次是正面的，其他都是负面的用，所以长期就产生给我们产生一个观念，说教是什么罪？这教本身不罪，教是在这个经文的处境当中被保罗、被耶稣比方做什么罪的影响力，它还不是罪啊，它是罪的影响力，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呢，你如果仔细看旧约经文，最少有三到四处它用的是正面的，比如说在利未记第七章，在这里面摩西说要用有酵的饼和为感谢献的平安祭与供物一同献上，你看到没有？有酵的饼。所以呢，你就看在早期犹太人献祭的，特别是在献平安祭的时候，他们是用有酵的饼也有过的，也有过，而且是律法明确允许这么做的。第二个经文出处也是在利未记二十三章，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看到没有？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粗俗之物献给耶和华，看到没有？很明确，如果酵是罪，酵就是罪，哎，他就应当什么？不可以献给耶和华嘛，对不对？第三处经文，阿摩斯书四章五节，任你们献有酵的感谢祭，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因为你们所喜爱的，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看到没有？你们献有酵的感谢祭，所以感恩祭当中也是有这个。那么好，那么犹太人把酵看成是不好的，有没有道理啊？还是有道理的。为什么有道理？因为你知道在早期我们有没有冰箱？然后呢，你知道我们都这个上厕所，你知道上厕所很麻烦的。这个在那个以色列，你知道这个，其实你知道厕所的上厕所始终是一个国家、一个文化、一个民族的一个文明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志啊。我去餐馆就一个标准，你知道吗？我只有一个标准，我去餐馆吃饭只有一个标准。我有没有讲过？你们没有讲过，我讲过，你们没听，没有仔细听。就看他厨房的这个上完厕所之后有没有洗过手。我去，当然现在很难了，我不可以等着餐馆厨房那个厕所门口等看他有没有那个，没有可能嘛。但是我标准，我心里面有一个标准，这个餐馆的厨房如果上完厕所洗手我就去吃饭，这是我心里面的标准了。你说厕所是很重要的，但是由于当时的环境的限制，在早期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处境当中啊，它很脏啊，所以呢这个酵就很容易产生什么细菌，所以细菌一来的话呢，就会带来很多的疾病。这就是为什么摩西在出埃及之前说要什么除酵，就是说我们要出埃及之前，各家要打扫房间的，打扫房间要把房间里面的这些细菌拿走啊。然后呢，这就变成一个比喻了，比方什么呢？比方成罪。不可以留在我们的新生活里面。当我们开始决心要过一个新的生活的时候，你要跟你的过去说再见，要跟你的过去的罪恶的生活说再见。所以当你从水里面起来的时候，就是洗干净。为什么要洗水啊？为什么要洗礼？洗礼要用水洗啊，对不对啊？这就是从干净的生命出来了。所以在这边你就会看到，当时在以色列的环境当中，除酵是有很深的一个圣经的依据，也有他们的文化习俗。所以到今天你看以色列人过新年，他们的新年是正月是什么？十四，是他们的那个每年的三四月份，就每年西历的三四月份是他们的春节，就他们的新年了。他们在过新年前一定要什么？打扫房间，而且还要象征式的啊，爸爸点个灯，爸爸点上灯，然后在房间里好像要找一样，然后妈妈就拿一个扫帚，拿一个布，好像在到处找有没有什么酵，有没有酵母留下，有没有？当然这都是象征的。今天的以色列的卫生条件是非常好的了，但是直到今天，他们还是象征式的用这种方式过他们的节日，来表示无酵的这种状态。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话，我们是不可以基于字句来领受这个圣经。但是呢，由于我们已经习惯，由于我们教会的传统和很多教会的传统都是用无酵饼来代表什么，领圣餐的时候代表无酵的这个生命啊，没有罪的这个生命来领受，所以我们已经也一直习惯用无酵饼来领圣餐。在特别的情况下，在特别的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个机会或者没有这种条件，你用饼干，我就用饼干也领过圣餐啊，我觉得也是 fine， 也是 OK 的啊。但通常上我们还是用无酵的饼。我因为时间还够，我就稍微提提。我前两天我跟我们教会一个弟兄突然谈到一个4S 的问题。4S 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这个有 4S 店，对不对？我不知道这个 4S 店跟我这个有没有关系啊，但是因为他就把人生，他说人生呢有四个阶段啊，他把人生分成一个，第一个阶段就是 survival 生存啊，生存的阶段啊。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superior 啊，比较超越，比较优越的啊，超越的一个阶段。那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呢？success 啊，比较成功的阶段。那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那 significance 就是有意义。那我这个事情在我跟他的对话当中，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会专门找一个机会特别讲这个 4S 在教会啊。但我现在讲第一个阶段。那这个弟兄因为在我们教会，他现在还没有洗礼，我本来是希望他今天可以洗礼，但是他现在还没有洗礼。但是我觉得他对于教会有些想法是蛮 ideal 的。他说，哎呀，我们教会正在进入 success 的阶段。我说不对。那我看过教会有 significance， 就是比如说企业一样，你像华为啊这些，绝对没有到 significance 创造意义，没有，他们最多是 success。像你的企业最多也就 superior。 什么叫 superior？ 我的教会是100人到1000人，这叫 superior 吗？不一定。因为 survival 就生存到 superior 是一个量的激增，从那个 superior到那个 success 就要有质的突破了。但是我告诉你，今天还有，我当时就指出他，我说你不要忘记，在这个中间还有很多阶段。比如说我在看我们的教会的情况，弟兄姐妹啊，我们还没有到 survival 的阶段。为什么？因为我们还在很多，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姐妹，我不敢说太多，但是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不少弟兄姐妹，我们还在一些最基本的罪上面在挣扎。这是我作为一个牧师，我明确的圣灵感动我知道的。如果我们在一些生命当中最基本的罪我们都不能够对付，不能够面对的时候，我们有什么资格说我们 superior， 还要说 success？ Come on， 我们连 survival 都没有到啊，我们连上帝让我们过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圣洁的生活的生命还没有到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洗礼的弟兄姐妹也好，已经洗了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也好，你们实际上今天是什么？刚刚开始进入到一个新的生活当中去。所以保罗在罗马书曾经讲过这么一段，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借着我们洗礼归入死的和他一同埋葬，原是要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当你浸在水里的时候，你要看到，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把他们鼻子也是没过水的啊，这个很重要，如果没有没过水你要重新没一次啊。啊，这个象征意义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洗礼是一个叫 sacramental， 是圣礼，它是一个原来文字当中有一个奥秘在里面的。当你这个鼻子没过水的时候，你没有呼吸的那个一秒钟，有一次我搞错了，我把我的把兄弟，他小时候跟我一起长大的把兄弟洗礼，他们家的浴缸太小，他的水一直没不下去，我就一直摁，因为太浅了，你知道，他太太在旁边急死了，摁了差不多1分钟才摁下去啊。但一定要鼻子过水，为什么？你那个时候没有呼吸了，你没有呼吸的时候表示什么？你是一个什么已经死了的一个状态。所以保罗说是一同死了，而且还有什么埋了，没过水啊。你埋了的意思是你的生命在这个土以下的，你已经死掉了，你的老我的生命已经死掉。不要急，再坐坐，我还有很多要讲，你们不要急啊。我还有5分钟要讲，你们再过去，现在你们不要叫我这么早下台好不好？ 那还有，我讲到哪里啊？鼻子，然后呢，从水里面拉起来，是什么？完全新的生命，完全新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实在是提醒，为什么我们是新团？我们是新团，是一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崭新的生命，是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一个生命。这也就是复活节真正的意义，就基督的复活，更重要的是带给你复活，带给你从老我的死我的生命当中从死里复活的这种生命。如果我们不注意，我们这个新团就被罪俘虏，它就会使整个教会都会变霉发霉，并且要霉到根里面，就像我上一次讲到的那种教会的样子。但是这种责任是我所担当不起的，我宁愿得罪人，我宁愿在讲台上被人看作是很粗鲁的，很没有礼貌的，是很重的这种讲话，但是我对得起上帝给我的呼召，也对得起上帝在我生命中给我的良心。第三点，节期的比喻，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下献祭，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以用恶毒邪恶的教，只可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在这里邪恶的教跟真正的无酵饼，保罗在做比喻。你知道初逾越这里面就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日，叫逾越节，是犹太人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个节日当中的一个。有哪三个呢？第一个就逾越节，第二个什么七七节，也叫五旬节，七七四十九，就五四十九天以后的第五十天是什么？犹太人这个庆祝五旬节的。然后到了七月的八日，还要庆祝一个叫什么？最重要的历史上他们叫是那个赎罪日。啊，赎罪日。那么这个逾越节的历史是什么呢？就当时他们要离开埃及的时候，如果你可以看圣经，你可以翻到出埃及记的第十二章。在出埃及的第十二章当中，很清楚的，他这里摩西说，你们上帝对摩西说，你们吩咐以色列的全会众说，本月初十个人要按父家取羊羔一家一只。本月初十，也就是在那个逾越节那天的前礼拜天，那个礼拜天要取一只完美的羔羊，那天就是今天，耶稣骑驴进京的就是这一天。所以那只羔羊是在什么？按照犹太人的立法，是在上个礼拜天，也就是基督教说的 Palm Sunday， 也今天叫 Palm Sunday， 也叫什么中之主日。耶稣骑着驴进京了，他是被那所有的人都高呼 Hosanna Hosanna， 奉主名来的当称颂的，对不对？就是那段。然后呢，耶稣就被看成是个完美的羔羊进入什么耶路撒冷了，就是在这边圣经里面创世纪第十二章三节所说的，你们要预备一只什么完美的羔羊，要无残疾的一岁公羔羊，然后呢要留到本月十四，也就是什么逾越节前那一天，在黄昏的时候被宰杀。黄昏，耶稣是什么时候上十字架的？黄昏的时候，下午三点的时候，黄昏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山的时候。然后呢，他是要众人取点血，然后要涂在房屋的这个左右上面，因为什么？当耶和华的使者那天要裂天而降，当他出来的时候，所有在房门上没有涂上用牛膝草没有涂上羔羊血的，他就要击杀那一家的长子，对不对？所有的犹太人都做了同样的事情，遵服耶和华的命令，他们所做了。所以当耶和华裂天而降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裂天而降的时候，他看到这个血，他就越过去，这就逾越节，这就是逾越节。现在你们可以去了，因为逾越节的羔羊已经什么准备好了。所以到了第十一节十五节，这里说什么？你们要纪念这日，守为耶和华的节，作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永永远远的定例。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所以在那一天开始一直连续七天，这七天被称为什么？无酵节。因为什么？已经除酵了吧，对不对？离开埃及除酵，然后逾越节过了之后，要连续七天要吃这个羔羊，要吃无酵的饼，还有苦菜花。还有苦菜花，为什么呢？这个苦菜花所意表的意思是纪念上帝经过让他们经过苦难的生命。无酵饼，为什么无酵饼？是因为这个无酵饼所代表的是无罪的生命。啊，羔羊所代表的就是基督他自己，基督他自己。利未记二十三章五到八节，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 这月十五日是要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盛会，什么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了。一直到第八日他们要结束，这第八日圣经里面说叫严肃会，有严肃会就结束整个逾越节，就像我们过春节一样。我们的春节有另外的意思了，但是这是以色列人的新年，就是以色列人的春节是每年的三月到四月的时候，他们就会什么过这个定日，过这个节日。而这个节日最最最最重要的就是纪念基督为我们舍命流血牺牲。好了，问题就来了，今天我们还要不要过逾越节？今天我们还要不要过逾越节？很贵的啊，一千只，我们这里一千多个多号人，一千多只这个烤全羊，不是烤全羊啊，烤全羊这个是有残疾，你还要到多少只羊当中要挑出一只没有残疾的，像我这种近视眼是不配的，你懂我意思吗？你还要看看这个羊的眼睛是不是近视啊，对不对啊？但是很奇怪啊，今天你会发现你在台湾，你在北美，你发现有些基督徒开始又去过犹太人的节日，那我就在想，哎，他们为什么只过一部分不过所有的呢？他们也没有去以色列圣殿吗？圣殿就没有了吗？也没有把羊杀掉烧了献祭吗？也没有嘛，对不对？一只烤全羊弄完还要得大家一起分的啊，对不对？为什么？但是你知道吗，弟兄姐妹啊，这里最关键的信息是耶稣是逾越节的羔羊，不是逾越节本身啊。如果只是逾越节本身，你就回到犹太教去了。如果只是那个烤全羊本不是，如果只是那个羔羊本身，你就又回到了犹太人的那个传，以色列人的那个三千年前的这个传统里面去了。但是这里的信息是基督啊，因为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啊，因为这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基督啊。你知道在这个羔羊这个词在原来的这个希腊文圣经当中是没有出现的，就逾越节就是基督被杀献祭的基督啊。基督这个词应该是在最后的，是我们的逾越节是已经被杀的基督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关键点，这个中心的中心不是别的，就是基督。所以有人认为一定要守这个节，守那个节，要跑去耶路撒冷，要献祭，要做什么都好，我也不反对他们。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个信仰的中心不要忘记，信仰的中心的关键要抓住是这个逾越节的基督。同样今天我们也不会在逾越节啊杀掉羊，但是我们会有什么，我们叫受难日。我们这个礼拜五啊，我们有个受难日的聚会，这是一个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就预表，就是应验那个时候基督舍命流血牺牲，作为逾越节的羔羊礼拜五献祭牺牲了，所以我们有个受难日，有个受难日。在这个时间当中我们常常会领圣餐，领圣餐用的是这个无酵的饼，我们也吃这个无酵的饼，喝葡萄汁，一同纪念基督受难，并且要等候到礼拜天基督什么从死里复活，从死里复活，这就是复活节的由来。所以在这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思考的信仰的本质是什么？信仰的本质是让我们透过圣经所启示的这个传统当中看到的精髓，而这个里面的精髓所带给我们今天的意义。保罗写了这一段，但是我今天想用彼得讲的另外一段来做结束。彼得在彼得前书两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像活石便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基督耶稣的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而不是献上一只烤全羊。